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你经历他在各样事上丰盛的预备。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一位在跨文化区域服事的同工写信给晨曦讲座，信中提到，感谢神透过良友电台不同栏目的播放，台前幕后的同工辛苦了，上帝祝福你们的身体、家庭和服事。当我想要写信给予你们的时候，我再三的思想和考虑以后，将自己对宣教的心智和想法与晨曦栏目的同工分享。我愿意将身心献给主，用自己短暂的几十年时间不断去预备自己，按照神在我身上的托付，尽心竭力的努力服事，透过不同方式参与到宣教的事工和服事当中。我在跨文化区域服事目前已经快十周年的时间了，我有深刻的体会，就是做好神工人的典范榜样，还有融入到异文化的艰辛。若不是上帝眷顾和帮助，我真的不可能坚持到如今。我心中充满对神的感谢，是他为我预备了一条自己蒙福和祝福他人的生命之路。愿荣耀归给上帝，求神继续的使用每一位乐意奉献的同工，按着圣灵的带领去做神预备的事情。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神应许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听了普世宣教的典范转移这个题目，有三方面的回应。第一，神选召每位宣教同工的方式和训练的途径不一样。第二，是宣教的同工进入合唱之前要有一定的学习和实际的操练，包括了语言和相关区域文化、人群生活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第三，是差会应该与宣教同工要有更好的衔接与事工参与的配搭。短宣和长期宣教都需要让参与的工人得着基本的圣经真理学习和用生命的实践去活出神在个人身上的使命计划。非常的谢谢这位同工你的分享。想到在远方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你在那里服侍当地的人，我们为此感恩，也在祷告中纪念你。愿神祝福你的宣教事工，在那地为主得人，荣耀主名。今天的使命门徒，我们要继续谈深层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到人类的教育和学习。深层式人工智能快速地得到答案和结果的效能，对于现今文凭的取得，是不是就显得毫无实力和价值可言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研究人工智能的台湾清华大学王道维教授，特别聚焦来谈论深层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到人类的教育与学习，来探讨 这对教学者、学习者和知识之间的三角关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未来教育的焦点又可能会有怎样的典范变迁？以及这对教会在培育门徒的意义又是有什么意义和提醒？
如果我们还是强调学历，强调说这个学历可以换得多少工作，那或者说强调说这个内容不见得是你所喜欢的，你只要达到某种最低标准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学生当然会想要用，对不对？因为他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他时间嘛。我不喜欢学，但是他可以帮我应付老师。
对。
可是呢，如果有学生真的很喜欢学这个，例如我喜欢弹吉他，假设是这样，我会想要用 AI 来帮我弹吉他吗？然后用 AI 录的录音告诉老师说，看我会弹吉他，应该不会吧？对不对？如果你喜欢弹吉他，你就是喜欢自己弹，哪有人自己喜欢弹吉他然后叫 AI 帮他弹干嘛呢？
对，
所以这时候对学习者他的考验就在于说，我是不是真的选择了我一个热衷的方向，以至于说我希望用 AI 来帮助我，但是我不会要用 AI 来取代我，因为这是我要做的事嘛，我怎么会叫人家来取代我呢？对不对？但是我会请他来帮助我学得更好，这样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的那种学历，或强调那种考试，或者是强调功利主义的这种学习的态度，到后来就会要受到，我觉得这也是好的，要受到很好的一种，或者说更深的一个挑战。我们希望学生是真的选择他有兴趣的方向，愿意投入的，他才会不断的利用 AI， 不断利用 ChatGPT 帮助他做得更好。
是。
那样的话我是我们乐见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学生只是为了要拿到一个文凭，为了要拿到比较高的薪资，然后他就勉强使用这个，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真的帮助他自己成长。所以不管对教育者而言或对学习者而言，我个人是认为是影响是非常的大。但是我们还在琢磨说怎么样的能够调整到那个理想的情况，因为毕竟这个社会的变动啊，现实
是
很多东西没办法同时变嘛，所以这个东西都在摸索当中。
对，
都在摸索当中。是。
对，
简单回答这样。
其实老师，我坦白讲超过我原本的预期但是 in a good way 好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谈到教育者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评估我们的教育的标准
内容。
那我觉得老师的提到一个重点是，其实重点是在这个人，而不是产出的结果。那唯有回到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才重新去思考，那我们要怎么去检验。那它似乎就好像逆转了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希望用一个标准的制度大批量的制造出类似。
对。
那这种大班的。
公平。对。
对。对，那这种大班级的思维其实也是这样嘛，一个最优秀的老师我可以同时教10000个学生，可是今天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教授的话，就发现说其实也许我们只是把焦点放在结果，但是随着 ChatGPT 这种真正是 AI 的发展，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真正的重点也不应该放在结果，而是人。某种程度我刚才听也觉得蛮有盼望的是，其实这不代表我们很多人会失业，只是真的代表说我们需要转业，更看重人的价值。
是是是。
那
对对对，
我们需要更多的老师。
对，没错没错，就传统工业时代那一种，就是想要用标准化，用很有效率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后来就发现说你可能要重新的想一想，
对，
是不是只能用这种方式。 对，那当然这样也会带来其他影响，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每个人的标准就会有差异。
嗯，
对不对？然后怎么去看待一个学生的过程，因为你要考虑的面向就更多了。然后那就以前的会担心那个缺点可能还会出来。然后这时候对啊，就考验我们说我们这时候真正在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是
更有效率啊，更便宜，更快速，还是更真实，然后更怎么讲呢，更有那种品质的感受。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难用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但是未来可能的确会是更重要。
是。那其实刚刚老师也提到说，从学习者的角度，其实重点来讲就是我们的学习动机。如果我们只是要一个产出而忽视那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学到的东西，只是要缴出一个成绩的话，坦白讲真的很难学习。 但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意识、学习动机我们才有可能透过这个方式来学习或者是更好的使用 AI， 而不是透过 AI 来取代掉了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那我知道清华大学其实近期发表了一个大学教育场域的 AI 协作共学和素养培育的指引那老师也参与在这个文献的这个产生的里面，可不可以请老师也简单提一下，就是说你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 working with AI 跟 AI 一起协作，跟 learning with AI 跟 AI 一起共学，可不可以也请老师解释一下这份文件背后你觉得核心的精神是什么，跟以及到底什么是 working with AI， 什么叫做 learning with AI？
OK， 好，谢谢。那虽然我也参与在这个所谓的 AI 小组当中，不过因为刚好开体制会的时候，我刚好因为家里有事情，所以说我可能比较是线上或者从那个email 来谈。不过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同仁所以大家都贡献很多重要意见，但是因为这些意见也是之前我们就因为我自己参与了 AI 的应用，就比较是属于人文社会领域的那个 AI 的相关应用然后所以说这些问题也之前有相关的思考过，然后也当然提出一些个人的修改意见所以我大概可以了解说我们其实我们学校比较强调的点是在于说这个 AI 素养的问题，也就是说未来这个世代 AI 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存在那我们怎么样对这样的一个存在，你说工具也好或者是陪伴者也好或者什么样，您去定位它可能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怎么样的把这样的一种新的工具然后纳到我们整个学习的一个脉络当中然后让它能够产生更多的正面的效果，而不是只是花时间在去处理那些可能的负面的一些要避免的一些东西这样。然后那所以说我们叫做一种 AI 素养，就这个人他是跟 AI 一起的工作一起的学习，所谓 working with AI 就是说在我们可以检讨说在我们现有的例如校园里面或者未来在这个职场上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可能可以用 AI 来取代的，然后那一些可以用 AI 来取代的工作可能是不见得是不重要，而是说它有某一些特质以至于说将它用 AI 取代之后有可能的确是大大的增加它的效率，而且增加它的品质，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那个 AI 所无法取代的东西上面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是一个合适的方式，因为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从工业革命以来或科学革命以来做这些基础科学或者是这工业的发展，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吗？不用像以前那样花很多的精神去为了糊口，然后花很多的生命危险在上面，对不对？然后那如果现在我们有能力达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应该鼓励我们的学生能够善用这些工具，然后在某一些的工作上面，例如说以 ChatGPT 来讲，他在文件处理的能力上面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教案的设计，包括教案的设计就是我老师就我自己也说过你就说我要开一门课什么样，然后大概要讲什么内容，大概讲两三句话，然后说我要几周几个小时，然后请你列一个大纲他就十秒钟就出来然后那我说如果要改一下说从十八周变到十六周请改一下就改一下，变到五周也会改另外一个而且你会看起来这内容看起来还 make sense 它不是东凑西拼的然后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节省我们在思考这个东西的过程，当然我们不代表说我们直接用它的东西就好，而是说它就会帮助我们越过了一开始要出现草稿的时候，那个时候通常是最花时间的，对不对？然后就而且这个草稿是你不高兴你就再按一次就产生下一个版本，你随便就一下就十个版本让你挑嘛，
对，
那你挑了以后然后你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就可能会得到一个还不错的大纲，甚至可能比你原来想的还要好， 那当然这样的话节省下来时间就会帮助你再去想说，那我怎么把里面的内容把它充实出来，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时间更有效的集中在那些可能我可能影响力更重要的东西上面。而这些工作像例如说产生大纲这种工作，以前是没办法很难找别人代劳的，你通常就是找网络上现有的版本，对不对？然后但是那些都不见得是合适、没办法像你这样好像想要他改就改这样。所以说有些工作以前没有想过可能用 AI 来做，现在可以想到，那当然我觉得是很有价值可以应用。所以这叫做 working with AI， 这样的话它才会提升它的效率，而把这个效果把提升出来的时间做在更有品质、就是把以前 AI 做不到的事情上面可以做得更有品质。
是，
然后那我举可能另外一个在学习上比较出现的比较常出现的例子，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看学生的论文啊，然后但是学生论文的话，他可能这个需要做一些，可能可以做一些用 AI 来做一个初步的筛选，然后这样以后你可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哎，你可以初步的筛选说它是跟什么有关的，啊，跟什么有关的，啊，应该说报告了。那这样的话，如果说就算是有很多学生的报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哎，他可能哪一些是跟哪一类有关，哪些跟哪一类有关，所以你再去安排你时间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比较有效率，类似像这样。
是，
好，
是。
那但是所谓 learning with AI 就是比较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现在相当于说你可以有一个帮手在旁边，那特别是在于说你对于一个想要跨领域去接触一个还不太熟悉的领域的时候，那这时候就相当于有一个人在旁边随便你问，然后你也不必觉得害羞啊，只怕你不敢问，不怕被骂，那样就很有礼貌的，哎，对，那不会像一般老师说你这个问题那么简单的问，对，啊，你就可以问说一些基础的概念，然后从这基础概念了解说，哎，这个东西和你想的是不是很接近，或者说是它怎么去连接到你现有的这个知识。啊，其实我就有帮过一个学生读法律相关的，他想要做，哎，法律跟制裁权啊跟 AI 相关的是什么样的题目呢，他要找一个写一个报告，那我说我就他说你就把这几个 keyword 放进去，然后就请 AI 产生几个主题，然后你来选选看啊，一下他就给十个，然后他就慢慢挑，哎，这个哎好像是他想象中的，然后只是他以前不知道怎么把它组合起来，那现在有一个概念之后，有个方向，我们再去说按照这个方向请他再产生几个大纲啊，然后就会知道说，哦，从这个方向再去找相关的论文，然后或者相关的论述，把它慢慢的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借由 AI 来去做一个相关的学习，就如同我们现在也几乎离不开 Google， 你做任何的学术搜寻，对吧？那你必须要跟这个合在一起，那你会用，那它就会帮助你，但是你不要让它取代你做成这件事情。
是，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这个后者也是一个重要的 AI 素养。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善用它，而且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分辨它，啊，就是如果它出现这个问题有错的时候，我们可以早一点发现，而不会说就白白痴痴就把它，真的有学生这样哦，就是学生交报告，老师交报告，他就真的产生出来，就把老师题目丢进去产生出来，然后就直接 copy and paste， 就我们学生，你这样不抓也很难嘛，就因为他就是说，而且有的开头还第一句说你好，我是 ChatGPT， 然后说
连这个都没有删的，
连这个都没有删哦，然后或者啊你好，我是病，然后那就这样下面，我就觉得有些学生真的是啊，那是太混了这样。哎，对，那
是是，
连这个都不愿意做，对，那当然，如果只有修这个，然后我们只看这个，当然也不够啦。所以说，老师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对不对？然后让这个内容可以学生觉得学到有收获，然后也真实的是知道怎么跟 AI 一起的学习，然后让他自己可以原来可能，或用一个比喻来讲，如果靠我们自己读书。也许我可能这一段这学期可能可以读个十篇的文章，然后有一个心得写一个东西，可是现在那个 GTP 可以帮我 summary 啊，那我这时候老师给的就不是十篇了，我搞不好就给你100篇，
对，
好，100篇里面要找10篇出来，那我就叫 GTP 帮我 summary 这100篇， 对，从这 summary 里面我找出说，哎，它真正重要是或者对我有兴趣的是哪几篇，
对，
然后我再把它收集出来，那这样然后我再仔细去看，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它的效果就会比以前只能从这十篇看所得到的可能更贴近我的想法，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善用。
对，没错，就让我想到我在写读博士论文的，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那时候常常都需要进图书馆嘛，
是是是，
一次就是借了三四十本书，对不对？那三四本书你要花半天的时间扫过每一本，然后把你觉得重要的其实就是三四本给找出来。那现在我发现说我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
是是，
我真的就可以在 Amazon 上找到一些大概二三十本书，然后透过 ChatGPT 问说请给我它的摘要跟重点或者是什么，然后做个第一层的过滤。
是是，
可是不代表说我看完那个我就理解那本书的精华了。好，那最终这本书是好的，我还是要花时间去阅读它，但是可能就减少了很多的时间成本在搜寻那对的书来看。
对对对对对，只要你觉得这是你有趣的东西，你不会说啊他帮我看过了，我就没事了。
对，
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只是交差而已。对，但是如果是我对这个有兴趣，哎，谢谢你帮我看过，我知道哪几个重要的，我接下来再把它认真的来看，那我一定会看到很多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嘛。
是，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站在一个好的位置来使用这个 AI， 这样的话
所以从
这样应该是比较合适。
对，所以刚才老师也要说跟 AI 协作 working with AI 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分辨哪些东西是 AI 可以做得更好的，哪些东西是 AI 无法取代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专注在那 AI 无法取代的东西。那老师也提到说其实learning with AI 某种程度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在跨领域的学习上面。那特别其实我也觉得说老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跨领域的实践者，我很喜欢你用的一个比喻哦，就是说我们好像都在一个球的表面上啊，不同领域好像在球的不同的表面。然后跨领域的意思就是我从这一点球面的 A 点走到 B 点的时候，不一定在 A 点或 B 点哪一个是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对核心的东西，可是因着走过这个球面的弧度，我们知道说啊，其实那个球心其实往往不是在这个球面上，而是在那个更深层的地方，
更高维度的体会。
对更高维度的体会。所以我很喜欢老师，所以我觉得 AI 这方面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容易的去跨越我们既有的领域，然后去不害怕去学习。但是就像老师讲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警觉心，就是 AI 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它需要经过检验的，我们不能够直接把它当作是那个领域里面的这个正确的知识。对，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越了解它的原理，所以我在每次邀请谈这些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有点时间前面先讲说这个生成式 AI 怎么生成出来的。你越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说它什么东西它不会出现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从大量的文字里面去寻找文字之间的关系，所以它产生出来的文字基本上都是非常通顺，不太会有像以前的那个电脑产生出来不像人话的东西。
是，
所以这点是可以放心的，因为它用很几千亿字这种大量的文字去训练出来的。可是呢它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里面呢它会产生出来知识通常都是根据你问的问题它所连接到的那些面向，然后去找出来的。那找出来这些东西呢，它某种程度上可以相当于说是这一类的资料里面的一种主流意见，可能可以这样讲。当然它还有个训练的过程，在训练的过程他就把人类的价值观放在里面，这个也许后来是很多这个信仰的很关键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是说 ChatGPT 没有价值观哦，没有，它有的。但是呢至少就是它目前的版本是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种意见在里面。然后那所以说我们不用期待它会给我们超越这种一般常看到的想法的那一种高度，那种深度或高度是不会在 ChatGPT 里面出现的。应该是说或者这样，所以说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学者，他觉得这讲的很普通嘛，平常啊，就是大学生就是讲这些话没有错啊，就是啊。
对，
所以说他当然不会给你那种学者深度的那种你认为说哦这个很独特很专门的这种特别知识，他没有办法，因为那类知识太少了，他学的时候他学不到，因为他被其他的东西淹没
给冲淡。对，
所以说对会被冲淡，所以他不会提出那种很真的很了不起的洞见。 这个是我敢保证是没有的，这个就是留给人类啊，对不对？那你不能用这个来去责怪他，你干嘛责怪他呢？这就是你的责任啊，对不对？
是
对对对，但是呢也因为这样，所以说他给我们另外一个帮助，就是说我们不要期待他做上帝，不要期待他说做出个高于所有人的这种标准的决定，好，那样是不合理的，但是呢他可以告诉我们说很可能有些东西是我们所缺乏的，例如说也许我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给的很普通很平常，大概这样就是这样，甚至好搞不好还有错误，可是如果我要跨到别的领域的时候，了解别的领域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分辨那个错误了嘛，
是，
对不对？
是，
对。但是呢，如果说我能够善用它的话，我可能还是可以借由它来帮助我去了解那个领域里面的一些基本常识。
是，
对那个领域而言是基本的，可是对我来讲是新的啊。
是，
那这样的话，我就等于说我带着一个家教，我只要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触，他就随时可以回答我这样的问题。那他就这些东西就变成是可以给我所用的。那如果说我没有那个意愿去接触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算有 AI 也不会对你有帮助。
是，
对，
是，
所以说这背后的能动性还是在人的掌握上面。
是。
有望星光灿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下周四的使命门徒，我们将继续和您探讨人工智能革命下的神学回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